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泡。第十三章，春秋第一乱伦事件。上一回我们说了，鲁桓公执意要带他老婆到齐国去，临走的时候大夫申胥又交代道，
去的话也可以，但女的一定要住在丈夫房里，男的一定要跟妻子住在一个屋里，千万不要分开住宿，也不要乱动，一动就会出问题的。
鲁桓公慢应了一声，就带着老婆往齐国去了。再说齐军姜诸儿上台之后，脾气突然变得很坏，因为他不想齐国在他的领导之下还是那么的平庸。不平庸的人一般分两种，要么十分英明，要么十分残暴，而后者往往更加的简便易行，所以他的脾气就变坏了。大夫连称是他老爸的旧臣，在姜诸儿看来只是个庸人，所以把他毫不留情地赶到外面去了。大夫管志富也是他老爸的旧臣，在姜诸儿看来也是个庸人，所以也毫不留情地把他赶到外面去了。堂弟公孙无知也是个庸人，虽然老爸临死前交代了又交代，但姜诸儿仍旧毫不留情地把他赶到外面去了。车驾衣服礼制待遇通通都削减了一半，气得大伙儿都纷纷骂他暴君。在姜诸儿看来，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不善征战的人就是庸人，他还要赶走更多的庸人，所以从这之后，他就整天和公子彭生、石之分儒等强人在一起习武练兵、狩猎布阵。这个时候，鲁桓公夫妇来在了齐国，姜诸儿殷勤接待，设大宴款待鲁桓公夫妇，然后就请文姜夫人到宫内与旧式宫嫔相会。结果这一进去就不出来了。姜诸儿在内室早已摆下了一桌私宴，与文姜两个人叙旧。分别多年之后，却又在这里相会，一应摆设也都像儿时的旧物布置，两个人触景生情，嗟叹不已。饮酒中途，四目相对，姜诸儿问道，
妹妹还曾记得当年桃花词叮咛复叮咛否？
妹妹深情答道，
如何能忘。
姜诸儿、文姜这两个人多年的相思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，妹妹依旧是年少时的美丽，只是多了几分风雨，哥哥依旧是年少时的英俊，只是多了几分刚毅。于是兄妹二人不顾一切地搂抱在了一起，你贪我爱，不顾人伦，已成了苟且之事。两下迷恋，难分难舍，当天晚上又同床共枕，同宿宫中过夜。这一段历史，《左传》上只记载了四个字，齐侯通焉。通什么呢？《史记》上记载，齐襄公通鲁公夫人。在《齐世家》这一回写道，齐襄公故常私通鲁夫人，即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。通这个字在古汉语里是很黄的，也就是私通之意，此即为春秋第一兄妹乱伦事件。却说那鲁桓公在齐国的宾馆里等了很久，也不见夫人的踪影，心中不免焦急，便叫人快去请夫人回来。工人去了转来说进不去，鲁桓公暗道一声坏了，便对三公子姜小白说，
你进去叫你姐速速归来。
这姜小白咱们之前也介绍过， 他是江珠儿和文江公主的弟弟，原国君齐西公最小的儿子。于是江小白直接闯入宫内，见到了他哥和他姐，见到的后果就是被他哥毒打一顿。小白跪在地上苦苦劝谏，
天色已晚，请姐姐速归，免得天下人耻笑。
他哥江珠儿暴跳如雷，一嘴巴子扇过去，又将小白乱踢，骂道：你这小子居然敢对寡人这般无礼。命侍臣将小白赶打出宫。江小白流着眼泪回去，悄悄把宫内的情形告诉了鲍叔牙。鲍叔牙是这个三公子小白的师父，听了之后冷汗直冒。
这如何是好？暴君早已容不下公子，今日又做出这般禽兽之事，那鲁公岂肯善罢甘休？齐国的灾难就要到了，两国必见刀兵，暴君万劫不复矣。
当天晚上，三公子江小白和鲍叔牙简短商议之后，就匆匆收拾好了行装，率领着随从不辞而别，远离这块是非之地，逃奔出国避难去了。小白和鲍叔牙悄悄一走，逃离了齐国。敏感的管夷吾马上就察觉出了不妙，他连忙去找赵忽和二公子江鸠儿商议。二公子江鸠儿是齐公江珠儿的弟弟，江小白的哥哥，赵忽和管夷吾二人则是江鸠儿的师父。管夷吾说，鲍叔牙这个人一贯谨慎，为何会突然不辞而别？宫中一定将有巨变，那暴君定是留了鲁夫人过夜，两国必有一战。今既已不容三公子，又岂能容二公子？赵忽说，你说的有理，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管夷吾道，走为上策，我们带二公子也一起走吧。赵忽沉吟了片刻，
好，走，事不宜迟。
就这样，齐国江珠儿的两个弟弟都不辞而别，分头逃离了齐国。话说那鲁桓公还在那儿痴痴等待呢，不见夫人归来，这小白也没了踪影，心中万般狐疑，撇得他一个人孤零零冷清清，疑神疑鬼，猜测难定。直到第二天，太阳已经有三竿高了，江珠儿和文江还相抱未起。那鲁桓公心中狐疑焦虑，一夜不曾睡着，派去探听消息的人回来说，这齐公有一个姓连的偏室，是大夫连趁的族妹，因为失了宠，没和齐公住在一起。江夫人进宫后，兄妹二人叙情，并无其他旁人。鲁桓公一听大怒，恨不得一步跨进齐宫，一刀剁了江珠儿。奈何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！心中虽然愤恨，却也不好发作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文江夫人出宫回来了，若无其事地回来了。鲁公盛气以待，审问文江：昨天夜里你在宫中和谁饮酒？文江回答：
和莲妃饮酒。
鲁公又问，几点钟散的席？文江回答，
散席时已经半夜了。
鲁公又问，你哥有没有陪你们喝酒？文江回答，
我哥没来。
鲁公冷笑了一声，又问道，难道兄妹之情就不来相陪杯酒？文江回答，
中途来过一次，尽陪酒一杯，转身便又走了。
鲁公又问，那你席散之后为何不出宫回来？文江回答，
天太黑了，深夜不便出宫。
鲁公又冷笑了一声，继续追问，那你昨天夜里在哪儿睡的？文江被他问得恼怒了，
你什么意思？宫中许多空房，难道还少了我睡觉的地方？我自在西宫过宿，那是我当年的闺房。
鲁公又问，那你今日如何起得这般迟？文江回答，
昨夜饮酒劳倦，今早梳妆，不觉过了时，
鲁公又问，那你昨天夜里是和什么人睡的？文姜回答，
和一个公鹅睡的。
鲁公又问，那你哥是在哪儿睡的？文姜不觉得面红耳赤，回答道，
你这个人问话怎么这么可笑，我为妹子的怎能管哥哥睡在哪里？
鲁公道，只怕为哥的倒要管妹子睡觉。文姜勃然变色，气急败坏地大叫道，
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鲁公道，自古男女有别，你留宿宫中，兄妹同宿乱伦，寡人都知道了，你休得隐瞒，此处不和你多言，回去与你细算。文姜依旧含糊抵赖，大哭大闹，冲上去揪鲁公。鲁公火起，一巴掌扇在文姜的脸上，文姜嚎啕大哭，
你敢打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敢打我？
揪住他，开始拼命撒泼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